时间很快啊，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进入第十堂课了啊。我们今天继续介绍耶稣对门徒的训练，门训课程的第四部分啊。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。路加福音是一卷比较好读的书信，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它是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，而且有上下集，所以呢读起来比较容易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，所以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读呢就更容易一点，没有太多的犹太背景，没有太多的犹太文化在里面，都是我们外邦人能够熟悉明白的俗语。那所以这两个特征告诉路加福音很好读。那这卷书的主题思想就一个，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。那他的下卷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。所以我们一个教会的最根基的东西，要知道基督的福音从何而来，基督的福音如何扩展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两卷书来开始我们的主日学的原因。那这卷书的简介部分我们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么多。那第一堂课介绍了两个孩子的出生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出生，一个呢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施洗约翰的出生。那施洗约翰介绍了耶稣基督给我们，他说他是神的羔羊，是上帝的救世主，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是神的独生爱子，所以我们要接纳他，这是先知所应许的那一位道。那这是他的主要作用，作为一个领路人介绍人。那此后呢，就是我们第三课介绍，那耶稣基督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他到我们这世界究竟他要做什么，他的身份是什么。那除了这个约翰介绍的那些东西呢，耶稣通过他的作为，通过他的侍奉，把他的身份给我们表达出来。那他的侍奉很简单，他去读经，他去做洁净的工作，他去医病，他去赶鬼，他做了一件他必须做的事，就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这个胜过撒旦的试探，这件事他必须做的，而且必须得胜。他做了这个，他才能救我们。如果他都不能胜过撒旦，那我们怎么胜撒旦呢？所以这件事是他必做的施工。那这个做完以后呢，他有一系列的理论教导，我们把它叫平原保训。他的主题思想呢很简单，告诉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最大的福分是什么，最大的祸患是什么啊？这就是他教导的主题思想。那这个做完以后呢，门徒的和他已经差不多经历了三年的时间了。那你和他一起这三年时间，你们究竟学到什么呢？他问了门徒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开始的必回答的问题，你说我是谁。那彼得给出了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建立，我们的信仰就是开始与基督，建立与基督，在基督这个基础上来发展。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，于是我们的信仰就开始。信仰开始了，不等于我们什么都明白，不等于我们信仰的生活都完备了。那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掉头南下，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这个途中呢，经过大概需要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有将近100多公里吧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他做了他的门徒培训，我们分四次课给大家介绍完。那第一堂第一个门徒培训告诉我们，他培训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作为基督你们的救世主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去耶路撒冷舍命，把我的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我要复活。门徒一听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不是骗我们，瞎说，你这么有才能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所以他要求门徒说，你们做什么呢？你们要舍命舍己，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是他蒙受的第一课，使命是什么。那么紧随着他的蒙受的第一课，第二课是什么呢？蒙徒就问了，你这么一说挺吓人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教蒙徒如何祷告，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的困难不要去担忧。所以他让蒙徒说，你们要警醒，看着外面世界发生的事，你就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所以不要太过担忧，要警醒。那第三堂课他在讲了好多的比喻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到耶路撒冷成就的那个神国究竟是什么样子。 大家想着说神国嘛，好像巨大无比。耶稣说不，神国呢小的就像一颗芥菜种一样，但你不要轻看它，它可以成就大事。他说神国就像一个面教小团一样，看起软弱无力，但它可以爆发巨大的力量。所以他用比喻来告诉我们说，神国究竟是个什么。那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，神国究竟我们怎么看呢？他说你要自知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。所以他用三个比喻结束，迷失的羊、迷失的钱和迷失的那个儿子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世界上人都是迷失的，没什么区别。区别在哪？大儿子不知道自己迷失了，小儿子知道自己迷失了，所以一个清醒过来，一个永远的沉默下去。那这是他门徒训练的第三堂课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他门徒训练的第四堂课。这堂课要讲什么呢？如果是你，你想讲什么？如果是你，你想给他的门徒说什么？他要到耶路撒冷干啥去？实现他神国的目标。那现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谁来管理着呢？以色列人，对吧？因为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给他们干嘛呢？让他们管好他的国度。那以色列人究竟管得怎么样呢？他要在最后一堂蒙羞课里面讲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你的圣经翻开第十六章，这个主题在讲什么？管家。如何做好一个好的管家，就是神让以色列人所做的。我拣选你们是我的选民，那你是如何管理我所给你的这个使命？管理的怎么样呢？所以今天这个是蒙羞的主题，就在讲管家，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好管家。那我们先看第十六章第一节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。你看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两个人出现了，一个财主，一个管家。别人向主人报告这个管家是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做了这样的事，把你所经营的给我交代明白，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那个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要辞退我，那不用我再做管家，那我将来该怎么办呢？让我种地，我这没苦力啊；让我去讨饭，我这身份讨饭也拉不下这脸。那怎么办呢？计上心来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说，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呢，以前和我交往的这些朋友都能够接待我。怎么做呢？于是他把欠债主人债的人呢，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，你欠主人多少钱？他说，我欠100篓油。这管家说，把你的账本拿来，我给你改成50。那50是什么？你以后拿那50回来回报我呗，对吧？这很简单。问第二个说，你欠主人多少？我欠100担麦子。主人那个管家说，拿来，我给你写80。那20怎么办？你以后再回报我们。这个管家怎么样？挺有智慧啊。那这里边的问题出来了，这个管家所做的事儿，我们今天做吗？我们今天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机构里面都有这样的智慧，是不是？都有这样的智慧。那这个智慧是不是神所要的？这个管家忠实不忠实？不忠。公义不公义？不公义。他有没有尽职？没有尽职，对吧？你作为一个主人，你对这样的管家满意吗？别说你没有尽职，他有没有谋私啊？当然是在谋私，那主人的财产给自己谋私吧。那但是这个主人做了一件什么事，你觉得值得我们学习？他知道将来有会发生事，我要为那个事情呢预备。这个思想大家不要忘记。这个人虽然用的是世上的智慧，但是他在为明天的生活开始预备了。那这些人，如果你把这个人套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当中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主人和这个管家都是有所指的。那我再往下读啊，注意看，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这句话是我们圣经里边最难解读的， 这么一个人，主人为啥要夸奖他呢？而且夸奖的这个很让人难过，不义的管家，这个是不是让人觉得一个不忠实的这个员工，你要在夸奖他好还是在夸奖他坏啊？你觉得很非常不太容易理解。注意下面的话，因为经世子子在世事之上，叫光明子子更加聪明。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？有这几个概念，一个经世子子指的是谁啊？就是这个管家。光明子子指的是谁啊？生的那个好管家。所以他是谁不重要，是那个好管家。那谁更聪明呢？我们今天与中国大陆来的这种人，在单位里面混得怎么样？混都很好，是不是？混都很好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他们用小聪明赢得了好多将来的利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耶稣夸奖他说，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从人的角度上讲，他的确很聪明，但是大聪明还是小聪明，我们一会儿再看。那我又告诉你们，神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。这个话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耶稣说的，他说如果你用现在不义的这个钱财结交了这么多的朋友，钱财没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可以有人接你到永恒的帐幕去吗？不要误解，再往下读，下面才是耶稣要教导的内容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大事上也忠心，这是第一个论点。第二个论点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交托给你呢？倘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你呢？耶稣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他支持这个人还是反对这个人。大家就明白了，这就不误解了吧。所以你看前面的话，它是一个引号的，虽然我们文字里面看不出来的引号，但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，前面这个例子要慎重阅读。下面再注意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那耶稣的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前面的故事在教导什么？人生在世，不要太过看重眼前的利益，因为有一样东西可能会拖累你在将来的收获。所以人不能侍奉两样东西，既侍奉钱又侍奉神。你需要专注，这个是这个教导里面最核心的内容。你要专注在一个方面，专注在神身上，而不是专注在世上的这个事情上面。那经世子子聪明不聪明？小聪明。为啥说他是小聪明呢？他知道为将来的生活预备，听明白？为将来的生活预备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为明天预备什么？一日三餐吗？那你和这位小聪明没什么区别。如果你预备明天的生命，你将就是那个光明之子，你将是有大智慧。所以这个是人聪明，主说他聪明，聪明在哪？聪明在他知道为明天的生活预备。但耶稣对他的批评是什么？你的预备还不够高明，再高一点，要为你的生命去预备，这样你才能够侍奉神，而不是侍奉世上的马人。他没说世上的钱不好，他也没说世上的财务不好，他说你需要先侍奉神，专注在神上面，不要让这个分心，那你才有大智慧，才是光明之子。那门徒是什么人啊？就是他们未来神国度的管家。这就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要点。他说你看见现在的管家了吗？现状就是这样，他们耍小聪明，你们以后呢是神国的管家，你们需要有光明之子的大智慧，为生命而预备。那这是管家的第一部分啊。那这个事情讲完以后呢，你认为谁听懂了，谁没听懂？ 法利赛人，直接这个字你就知道，法利赛人干嘛的？专门教导律法的人，他们是对于这个摩西律法很熟的人，他们一听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，他知道这话是给他们讲的，他笑笑耶稣，如果把你放到我的位置上，你跟我一样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像今天的好多那些贪官，你把他逮住说，啊，如果你把放到我这个位置上，你跟我一样照贪不误，事实也可能就是如此。所以他对耶稣说，耻笑耶稣，你如果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你还讲这个，对吗？你也是那个小智慧。那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却看为憎恶。那耶稣把这个焦点放在什么地方？不是你认为什么东西好还是不好，是上帝认为你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。如果神知道你的心里是错的，那你再好的作为都是白费，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不要自称为义。那下面他引用了两段律法，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停止了，所以你们法利赛人在教导什么？这个约翰指的是谁啊？司洗约翰。司洗约翰最后把耶稣介绍来，这是他的工作结束了，以后再没有更多的话给你讲了，耶稣到了，好了，先知到此结束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法利赛人，从此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，人人要努力进去，天地可以废去，神的话一句都不会。这是他的第一句。第二个，法利赛人不教导律法吗？法利赛人说，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太太，可以写一份休书把你太太休了，这是摩西律法里这么写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真知道这句律法的经义是什么吗？休妻的是奸淫，娶休妻的也是犯奸淫。那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法利赛人给塞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教导律法教导了一辈子，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律法的本意是什么。所以这两句话出现在这儿，感觉很奇怪啊！突然出现两句话，因为他讲的对象是法利赛人，教导律法。讲到这儿，再往下看，你会发现耶稣觉得他这个例子还讲的不太深刻，他又讲了一个比喻，用这个比喻呢，来要把他刚那个思想要整出清楚。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的袍子，细麻布的衣服。这两样东西你描述就是相当于什么意思啊？衣着华丽，在当时的人，你能穿起有色的衣服，那开玩笑的，对吧？高档穿起，不像我们今天穿五颜六色，那时候有颜色的布匹，那属于高档穿。然后细麻布的衣服，那衣服都是麻质的，用我们今天说来说都是丝质，就这个概念，属于高档品，所以这是个财主，天天宴乐奢华。有一个讨饭的人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厌弃，他就跑到财主的家门口去要口饭吃，等于说财主的桌上掉下来一块渣，我都可以充饥了。后来讨饭的死了，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没过多久呢，财主死了，结果被带到阴间受痛苦。那很显然这个是个比喻，事实上这个事情发生过吗？发生过，我们都不大知道，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比喻，特例的比喻。那这个地主的财主呢，举目望见在亚伯拉罕怀中那个拉萨勒，那儿过得挺舒服，那就喊着说，王祖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，求你打发那个拉萨勒到拉萨路，沾点水到我的舌头上来，因为我这个地方非常的夜热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子，你该回去享你生前享过的福，拉萨路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享安慰，你倒要受苦了。那看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你生前的事会影响你身后的事，这个思想我们要有啊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今天这一生过完就完事了，不是，我们今天的一生会影响来生，这个概念我们要有。那怎么影响呢？他说，不但如此，并且在你往子节有生育限定，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跑到那边，没机会了。今生影响来世，来世想回头来不及了。这两个概念我先从这个比喻里面看清楚，再往下看
啊。
财主说，王祖啊，那既然是这样，
我受这罪也就算了，我这还有五个弟兄在那儿，
请你让拉萨路回去告诉我那五个弟兄说，我给你做个见证，我死了又活来了，你们听我的，不要再像我这样了。这个好不好啊？说这个人挺好，关注他在地上的弟兄。所以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就够了，你不需要再增加一个见证。再增加一个见证和减少一个见证有用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死里复活的人有没有？有，现在就在你们中间，耶稣。这就是这一位，摩西的书里面讲过他，先知的话讲过他，你认识吗？这就是亚伯拉罕说的话，你再回去告诉他能胜过先知胜过摩西的话吗？没用。他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如果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回去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不会精确。耶稣做的工作是这样吗？所以应验。那我们在这儿稍微停一下，见证好不好？好的很。但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敢建立在见证之上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之上。任何一个见证都是基督徒该有的，但我们千万不敢把我们的见证建立在见证这个信仰建立在见证之上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，我们当中有没有远志明地球受洗的弟兄姐妹？多伦多有很多，所以远志明地球不是个东西，他说一下我不信了。我心想，远志明只是给你受个洗，你难道信他吗？远志明地球可以犯一个错误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为什么你就因此不信了呢？说明你的信仰根基是错的。这个世界被我们当中好多人受过影响，都讲过类似的话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它是一个见证而已，甚至说一个不好的见证而已，但它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之上，不是某一个人美好的见证，也不是某一个人不好的见证，这对我们都会产生一些影响，但不要因此而动摇我们的信仰。那这一点很重要。你们有很好的见证很好，但你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摩西和先知们所描述的那一位救世主，那是我们的信仰根基。如果你建在那儿的话，摩西都死了，对吧？各位先知都死了，我们的信仰也死了吗？我们的信仰可以永存。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话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有美好的见证是好事，可以彼此鼓励是好事，但切记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某一个见证或者说某些见证上面，是建立在基督的上面。那这是他的第一个部分。这个部分讲了以后，他讲到说人都会犯错吗？有人说那人都有好的见证多好，我们整天哈利路亚。其实世界上不是这样。他说耶稣就对门徒说了，他说绊倒人的事呢免不了的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末世摔到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把他扔到海里去，那对他的极大的惩罚。所以人会犯错吗？会犯错。他说你绊倒别人呢有祸了。然后他对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们弟兄得罪你劝诫你，他如果懊悔了赦免他饶恕他，他如果一天七次得罪你，七次回来告诉你说我懊悔了，你七次饶恕他。圣经当中七就是无限期的意思，中国的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就不是三了，对吧？就这个意思，三以上就是多数，很多次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，你看见你现在这些管家吗？你觉得他不满意吗？也是说，如果这些人如果懊悔的话，你需要饶恕他，如果他不懊悔呢，那他们就完了，懊悔了你需要饶恕他。所以犯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难免的，但是饶恕当心，我们不要老抓住人家的错误不放，这个弟兄这样那就死定了。不见得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，我们真不好去判断，不好去定夺。 所以要饶恕别人，前提是他需要悔改。那使徒们就过来对主说，主啊，这个事太难了吧，你这么一说我们这信心不够呀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因为他这个对话非常顺理成章嘛。那主就说了，你若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子这么大，你对这棵树说连根拔起挪到海里去，它就会去。所以显然这又是一个比喻，对吧？意思是你如果有一小点的信心在神的身上，你就会成就大的事情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间回来，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吧，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，赎上腰带来侍奉我，等我吃喝完毕你们再吃喝吗？仆人照顾丰富去做的事，主人还要感谢他吗？这在讲什么呢？就前面刚讲那些东西，谁是主人啊？耶稣是主人啊，谁是仆人啊？所有以色列人侍奉的都是仆人啊，结果你们现在要求主人为仆人做饭。他说哪有这个道理呢？你们中间的主仆关系都不是这样啊，难道你们还要求人这神的国度这样呢？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丰富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该是我们应份做的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讲的东西，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应当的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。你不能干活回来说主人就可以给我弄饭，我干了一天活累，你也该说主人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把饭做好端上来，这才是正确做。那这一段就在讲这个。再往下看，耶稣呢这时候呢已经快到达耶路撒冷，他们从该撒利亚往南走了，说到了快到耶路撒冷的经过的地方叫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他要穿过这个地区。那有一个村子发生了一件事，有十个人长了大麻风，他们迎面跑来，远远的站着，高声就说了，耶稣啊，夫子啊，怜悯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就去了，然后就洁净了。那这里面有个旧约律法，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人洁净还是不洁净谁说了算？祭司。所以呢，耶稣说你们不是有大麻风病吗？去给祭司看。那注意了啊，律法当中原来的规定是有大麻风病的人自己觉得洁净了，然后让祭司去验证说洁净了，那你就可以入群了。如果祭司没通过你要继续隔离。这个地方是个大麻风人，他没洁净的，耶稣说去吧，你去给他看吧。如果是你，你敢去吗？这个焦点就在这，你要相信耶稣的话，我那儿去了，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。你要不去呢，你永远洁净不了。这就是他的教导焦点。这几个人去了吗？都去了。内中有一个人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注意下面的话，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这前面的举个难听了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屁股一拍走了。只有这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回来说，我得感谢一下给我治病的这一位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知道感恩。而犹太人呢，他觉得我是主人啊，呵呵，你们应该给我做饭，赶快给我做饭去。他是这种思想。所以耶稣的教导说，你们得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哪去了？除了这个外族的人，你们别的以色列人就不知道归荣耀给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十个人的大麻风得到了洁净，这叫医治。只有一个人，神说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个人得到什么？洁净加生命。而那九个呢，只是洁净，明天会不会再污秽无从谈起，没有生命。所以就看这些经文读完之后，你觉得很简单，你需要行动，神说让你去，你得敢去，然后你知道感恩，回来说主啊谢谢你，主说你的信救了你。 你得到了洁净，得到了生命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还是法利赛人提问。那这一段过程当中的提问的人都是法利赛人，为啥呢？他们是教导律法的，所以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律法。我们在我后读的时候，进耶路撒冷以后，你会发现和耶稣对峙的人不再是法利赛人，而是撒都该人和文士。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讲为什么是这样的。现在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问耶稣了，那说照你这么说，这么多事太难弄了，简单的告诉我，神的国啥时候到？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对啊，对吧？很简单的问题，告诉我神国啥时候到，我到那个时候预备好就行了。你说明天两点到，我一点半预备好，呵呵，你告诉我吧。耶稣跟他的回答让他非常吃惊。耶稣的国到来不是你也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神国在哪里？在你们的心里。到了没有？到了，现在就在，就在你的心里，而且你是够得着摸得着的地方，所以你还在问吗？神国已经到了。然后他又说，下面的话不是给法利赛人说的，给门徒说的，用的是将来时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像闪电从这边一闪，直到天的那边。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再被这个世代弃绝。耶稣给门徒讲了一个他使命的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啥？他来了救你们。第二部分是啥？第二次再来像闪电一样，那就不是现在，你连知道都不知道。我们都看过闪电吗？闪电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反应过来？咔咔一下，从这边到那边，所有人都知道基督来了。耶稣降生的时候谁知道啊？只有那几个关心的人，那几个博士一看说，这一颗星我们要去看看，大多数人都不认识。所以东方闪电应用了这句经文，给他起了个名字，但他完全误解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东方闪电的这个女的，而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，瞬间全世界就知道他来了，不用疑问，就是他。这就是他的作者的意思。但是耶稣说，门徒，你们要为这个事情预备，在这个事情成就以前，我先要受苦，被这个世代弃绝，就是指的他在耶路撒冷被钉死这件事。所以基督会来两次，第一次已经来了，就是耶稣，第二次呢还没来呢，我们等着，大概就这个概念啊。那这些门徒就要再问了，法利赛人也要问我，既然你这么说，神国已经来了，那谁能进去神国呢？怎么进神国呢？怎么个方式他才进去呢？我们下面这段话他就在解释这个问题，神国的方式是怎么样进去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。那时候人们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挪亚方舟的那个日子洪水就来了，然后绝不灭。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神国来的方式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而是瞬间临到。请问挪亚方舟的时候，挪亚建方舟建了多少年？120年。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傻瓜蛋在一个沙漠里面建方舟？有多少人愿意进去？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去，连动物都愿意进去，人不愿意进去，里面只有他们一家八口，你会相信吗？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呢，神的国降临就是这样，像方舟那个样，一旦他来了，方舟的门夸一关，敲门还有用吗？没用。他举来第二个例子，又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又买又卖，耕种盖房子，生活得很好。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个日子，有硫磺从天上降下， 把这座城市给烧了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啥意思？凶雷不止掩耳，天上的火降下来，你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像罗德那个时代一样。所以神国降临的方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来了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敲敲你的门，信主吧，不信主你问题了，不会。他说那个时候神来的时候，那是惊天动地，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当那日，人们在房屋上的器具，在屋里的不要下来拿，没时间了。人们在田间的不要回去取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没用了。你要回去回想起罗德那个时候，你连回头都别回，回头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烟柱了，你就走不了了，赶快跑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我对你们说，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一个就走了，一个就撇下了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一个就接走了，一个就撇下了。这一段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将来得救的人是50%啊，大家不要误解，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将来会分开，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，有在同等条件下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。这个根本的东西不在乎你当时在做什么，是在乎你信什么，对吧？所以他的要点在这儿。好多人不是解释说将来神国得救50%，你看一个走了一个留下，一个走了一个留下，他不是在讲数字的问题，他在讲将来一定会连养三养会分开。门徒就说了，主啊，在那里有这事呢？这个事发生在哪呢？耶稣就说了，死守在哪里，因必聚在哪里。这又是圣经当中非常难解的一句话。耶稣用这句话回答什么？回答门徒的问题。门徒的问题是什么？说这一个走了一个留下，一个走了一个留下，这是在哪地方发生啊？这是他的问题。耶稣回答说，死守在哪，鹰就在哪。我们昨天是见过鹰吗？只要那个地方有这个死亡的动物，鹰就在上面转圈。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样？他用这个例子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有没有仔细想一想，死守在哪，鹰就在哪转圈。你再问我说基督来的时候在哪呢？在哪呢？罪恶在哪？审判就一定在那儿。大家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。那个地方有死亡的尸体，一定上面会有鹰在旋转。有人去过西藏，就是我去新疆看过西藏的天葬，那就是这样。一旦有天葬台，一旦解凿，上面飞的都是各种鸟，你不用老远就看见，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上罪恶在哪，基督的审判一定会在那个地方。你别想着逃过呢，逃不过去。有死守，必有鹰飞到那儿去。他用这个例子回答了门徒的问题，在哪呢？你没罪，神不理你；你有罪，神审判一定会到那儿，就像一个死守一样。鹰一定会到的。那是说，那如果你讲的这么复杂，那谁能进得去呢？怎么样的人才能进得去呢？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，说你们要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为啥叫他不要灰心啊？因为耶稣讲这些时候，让门徒感觉到希望不大了。好像说这个切锅来了，好像谁能进去呢？你这么一说，没人能进得去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灰心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某个城里有一个官，并不惧怕，不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面有一个寡妇呢，就经常到他那里祈求。他说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吧。他多日不主，后来呢心里说，我虽然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上的人，但是因着这个寡妇天天这么来求我，烦，我还是给他伸冤吧。他举了一个当时非常现实的一个法官和寡妇之间的例证，免得他经常来缠绕。那用这个例证说明什么呢？我说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子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许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这个问题说明什么？当时犹太人提出问题了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们犹太人不都死定了吗？ 耶稣说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他说你们经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的话，神应着你们的迫切需求渴求会赦免你们，会来为你们伸冤。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见这个世上有信德的吗？神会赦免一群人，但不是因为人的信德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谁能进去？你要在神的面前常常祷告，这是第一个特征。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特征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免示别人设了一个比喻。他说有两个人在殿里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在那儿自言自语地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不像那些家伙，既不义又奸淫，也不像那些税吏贪得无厌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你所让我捐献的十分之一我都捐了，没啥挑剔，感谢主。那个税吏远远站在那儿，举目望天不敢说话，垂着胸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算到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谁能进去呢？刚才那个祷告的人，这次是谁啊？自卑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得去。法利赛人的这个做法比那个税吏好多了，对吗？但是主说这个不行啊，心高自傲、自高自大必降为卑，谦卑的人必升为高。第二个能进去，第三个谁还能进去？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过来见耶稣，想要摸摸他，门徒看见了就责备这些人，管好你的孩子，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在我们主的面前？耶稣却说，让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那孩子有什么特征？真善，对吧？他讲的话非常真实，他渴了他就说我渴了，他饿了他就说饿了，他看见他说我想吃就我想吃，就这么简单，真诚，非常纯，这个就是孩子。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如果不像这些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耍耍小心眼，那你麻烦。在神的面前一就说一，二就说二，神不会介意，但是要耍小心眼就麻烦。所以我们要像孩子一样的人，真诚真实的人是可以进得去的。还有谁可以进去？再往下走。所以一个官来问耶稣，善良的夫子，我该做点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个人说，这些东西我从小就学了，我都遵守了。能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了得呀，生活非常的好，见证了得。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一件事，把你现在所有的东西变卖了，分给穷人，把财宝积到天上，跟我来。你会去吗？你说，主啊，这太难了吧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你看这个人很难进去，对吧？所以财产会成为我们进结果的一大障碍。所以谁能进去呢？良善跟从的人是可以，为这个世界所缠绕的人很难进去。这就是种子撒在那个荆棘地里的那个。还有谁能进去？这段经文读下去，你读的你心惊胆战的，对吧？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多么的难，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，财主进神的国比这个还要容易。这一段解释圣经里面太多了，说 这个叫他有个影儿叫有个孔叫睁眼，孟子挤不过去，也可能是，但是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比喻，骆驼要穿过睁眼不可能，这就是一个比喻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亲界的人就说了，骆驼既然钻不过去，你告诉我说财主进去比这个还容易，那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都能。骆驼钻不过睁眼是一个事实，但神让他过去能不能过去？能。这就是耶稣在这儿教导，在人看来，你无论做得多么完美，你总少一件事，在神说可以了，你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进神的国就这么简单。彼得这时候就来了，彼得是大弟子，心直口快，一个渔夫啊，他说，看哪，主啊，我已经把我自己都撇下了，我跟你去了。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？
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、妻子、兄弟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。这给彼得头上泼了一瓢凉水，你觉得彼得可以撇下一切吗？我们后边可以证实，彼得最
放不下的是什么？他的命。所以当有人说彼得你和他一伙的，彼得说啥？你瞎说，我不是。他放不下的不是房屋、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放不下的是他的命，他少这件事。所以我们后面读的时候，耶稣要纠正他这个错误，就要纠正彼得的这个错误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放不下的东西，这是我们需要纠正的。那耶稣会纠正彼得，我们以后再说。好，耶稣讲了这么多东西，这蒙秀这一堂课讲完了吗？做好一个好的管家，那谁能进去也进不去。于是他第三次向他的门徒阐述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要被戏弄，被凌辱，被吐唾沫，被鞭打，被杀害，第三天要复活。那这个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死亡前的景象，被这个外邦的军兵戏弄，被他们凌辱毒打，第三天钉在十字架上，然而呢，他第三天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是个耶稣，跟了你三年半的这些门徒，到现在结论是我所讲的话他都听不懂，什么结果？你肯定大失所望，对吧？你肯定大失所望。但是这些门徒得到训练了吗？确实得到了秀明，所以他下面也讲另一件事，关于人的眼睛。耶稣将近耶利哥，耶利哥在哪？耶路撒冷城的东边一个小镇嘛，对吧？跨过约旦河以后的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，所以耶稣已经快到耶路撒冷。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很多人经过，就问说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告诉他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来了。他们就呼求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怜悯我吧。走在前头的那个人就责备他说，不许他发声。于是他越发的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吩咐他们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
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请问大家，我们能不能看见？
能，对吧？我们看见世上的花花草草，我昨天还玩挺开心吧，看了好多东西。那我们再问，我们能不能看见？我们有好多东西看不见，我们看见的都是表面东西，好多真实的东西看不见。看见什么了？你会发现跟着他的门徒看见各种各样的事儿，但是这个瞎子看不见世上的任何东西，但他却看见一样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什么？大卫的子孙。那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听完之后觉得，大卫的子孙不就是大卫生个孩子吗？ 对犹太人可不是。犹太人大卫的子孙这个字是有特指含义的，就是指他们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写的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在下面。那前面两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下面所写的东西都指的是那一位弥赛亚，不是哪一个孩子随随便便出生。所以你会看见，我们看得见吗？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看不见，必须看见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世主。看见这个，你的眼睛看见外面这些东西看不见都不再重要。所以耶稣在这儿说，你们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，瞎子立刻就看见了，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，众人看见这事就都赞成。所以这一段看完以后，你的心里感觉什么样？挺亮堂的，对吧？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事就行了，只要看见就好。所以能够看见跟随耶稣的肯定能就行。门徒走到了耶利哥，经过的时候呢，那地方出现一批人，叫撒都该人、税吏长和财主。所以一个名叫撒该的人做税吏长，这是一个有钱的人。他看见耶稣从他经过的有好多人，因为他身子比较矮，于是呢看不见，就趴到那个树上去。有一首儿歌，一首儿歌就这么写的，撒都快下来是吧，从树上下来，写的就是这个故事。然后耶稣经过的时候呢，看到说有人趴到树上，他说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就要住在你们家里。于是他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那众人看见了，就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怎么和罪人家里去住宿呢？撒该站在主对着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一切都一半分给穷人，如果以前我讹诈过谁，因为他是个税吏长，肯定有过这些贪污腐败的事，他说如果我讹诈过谁，我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你家，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是要寻求失丧的人。那这个税吏，他和其他税吏的不同的地方在哪？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，对吧？他知道请耶稣到他的家里去，他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我亏欠别人应该还他四倍，他知道我应该把我这些不义之财拿出去分给这些穷人。这是一个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，这些人呢就可以进去。那时间关系，我们把耶稣的门训课有四堂课给大家介绍完，今天介绍的主题，神国的管家。神国的管家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尽心尽意尽忠，为生命做好预备，知道饶恕，知道敬职，知道感恩。他通过这些故事教导他的门徒要做这个。那神国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已经来了，就在你的心里，你需要为此常常祷告，你需要谦卑敬畏，你要崇真的像小孩子一样，你要善良的去跟随，你要自知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，是一个失丧的人。那神的国就是你的国。复杂吗？不复杂。难吗？也挺难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有一首歌写的就是我们要看见，对吧？你教孩子就是，有一首那个儿歌写的就是撒该快下来。那这些歌都是反映要知道圣经里面这些教导，让孩子们唱，让我们去唱这些歌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不会给大家讲太多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。你有什么问题，或者你做一点你自己的分享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严布道团和 YouTube 上，大概给我两个小时，我就可以上传结束。你们可以随时下载或者阅读。